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无视俄罗斯抗议，日美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金正恩视察战略导弹基地，南韩考虑向基辅提供杀伤性武器。中共辽宁号夜经台湾海峡北驶，台湾防长话国际不会坐视中共封锁台湾。拜登再降低处方药价格，提议免费非处方避孕药。准欧盟政策负责人警告，欧洲需要准备应付中俄。美国被华人同乡会渗透，沦落为中共海外基地。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日本同美国在星期三展开为期十日的联合军事演习，参与人数达到45,000人。一个星期之前，中共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演习，此举引起台湾和他的主要支持者美国的谴责。日本自卫队星期三在宫崎县新富町的新田原基地向媒体公开了同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那是以九州和冲绳为中心的全国性日美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利剑25的一部分。被称为世界最强战斗机的美国空军 F-22 隐形战机首次参与以新田原为基地的演习。就事件，俄罗斯外交部曾经在10月11号向驻俄日本大使馆表示，并非是本地区国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成员国参与演习，规模逐年扩大，绝对无法容忍，并且对美国以外的北约成员国参与表示抗议。而日本就加以反驳，演习如期举行。今次演习还邀请了澳洲、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立陶宛、荷兰、新加坡、菲律宾、南韩、西班牙、英国和北约的观察员。朝中社星期三报道说，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战略导弹基地，并且检查了战略威慑行动的准备情况，同时说美国的战略核能力是一种威胁。据朝中社报道，陪同金正恩视察的有他的胞妹金宇正和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正直。朝中社没有说明今次视察部队的时间。上星期南韩国家情报院说，有证据显示北韩向俄罗斯派出3个旅万几人支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南韩政府星期二敦促北韩立即撤军，并且警告说将会按照北韩和俄罗斯军事合作进展逐步应付。北韩总统室仲暗示，政府将会视局势进展的情况可能向乌克兰提供攻击性武器。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说，南韩正考虑向乌克兰派监视小组，来掌握被派到俄乌战争的北韩军战力。中共继上星期大规模围绕台湾的军事演习之后，星期二又在福建平潭牛山岛沿海的150平方公里的区域举行实弹演习。当晚中共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被发现在台湾控制的东沙群岛附近海域，经台湾海峡向北驶。台湾国防部星期三在社交平台 X 的英文声明表示，中共海军舰艇以辽宁号航空母舰为首，驶过东沙附近海域，并且继续向北驶向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星期三表示，如果中共对台湾进行国际法的封锁行为，即是禁止所有国家的舰艇出入台湾管辖港口、出入台湾管辖港口、机场或者海岸线，那就是交战行动，是很严重，因为对全世界造成影响，无论是印太抑或全球都不可能坐视不理。这个星期四，欧盟会议将会进行首个停台决议的表决，主题是关于中共对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错误解读， 以及中共持续围绕台湾的武力挑衅。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在新罕布什尔州针对降低处方药价格发表讲话，强调要给美国人民比得起药物价钱，并且提议提供免费的非处方避孕药。在距离2024年副总统贺锦丽和前总统川普之间的选举只是剩下两个星期的时间，拜登亦都在讲话中强调贺锦丽在降低处方药价格的努力。拜登和贺锦丽提出一项计划，令避孕措施变得更加有望。白宫性别政策委员会主任克莱恩说，这项提议是在平价医疗法之下十多年来最重要的扩大在避孕方面的覆盖范围。白宫发表的议案资料指出，某些州的共和党当选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想要禁止或者限制避孕措施。随着最高法院在2022年推翻罗素德案，即是堕胎合法化的决定，生育健康已经成为竞选白宫的关键议题。欧盟即将上任的外交政策负责人爱沙尼亚前总理卡拉斯对欧洲议会议员表示，加强安全必须要成为优先事项。他警告说，欧洲必须要做好准备，防止俄罗斯和中国利用部分欧洲大陆本身开放的社会来对付欧洲。欧洲议会将会在11月为下一届欧盟委员会成员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之前，这位爱沙尼亚政治家星期二在对欧洲议会议员所提出的问题答复里面，概述了在欧盟面临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他对欧洲外交政策的愿景。卡拉斯表示，欧盟必须要继续站在中东人道主义努力的最前线，并且同所有相关方合作，支持追求公正和全面的和平。同时他亦都指出，好像俄罗斯、伊朗和北韩这样的行动者以及中国都想利用互相依存关系作为武器的一部分，并且利用我们社会的开放性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华尔街日报10月22号披露，中共在美国成立的所谓同乡会都已经沦落成为中共在海外推行统战计划的基地。前麻省捷运署总监谢宗之透露，中共对美国的渗透计划早在文革时期就已经开始。华尔街日报披露，这些所谓的同乡会在过去十年内已经被中共发展成为合作伙伴，用来帮助中共影响美国的政治话语权，被称为统一战线工作。这些组织在海外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中共监视、骚扰和打压在美国的意见人士，当中还有些在同乡会设立秘密警察站等非法行为。中共利用同乡会在美国所进行的破坏事件不计其数，持续扩大中共在美国的渗透。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最新统计，单是纽约市就有100多个这样的所谓同乡会。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渗透已经越来越警惕。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英国首相府星期二晚间表示，根据英国情报资料，俄罗斯对风险的容忍度上升，愿意采取更无尽的行动。最新例证包括扩大攻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基础设施，阻碍粮食和人道援助运去巴勒斯坦和其他国家地区。根据英国国防部情报资料，从10月5号到14号期间，至少有4艘商船遭到俄罗斯弹药击中，而且从俄方事后释出的资讯和商船属性研判，其中两艘是俄罗斯蓄意打击的目标，包括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运送葵花油去巴勒斯坦的货柜船，而且现在正是乌克兰农作物收成的季节。英国首相府指出，尽管遭遇战争，乌克兰依然名列全球主要农产品的来源，乌克兰亦都是中国的第二大玉米供应源。 另外，英国首相府仲话，莫斯科被迫向北韩求援，要求北韩为乌克兰战场提供部队是丢脸绝望之举。针对来自美国情报界文件，内容涉及以色列对伊朗的大规模攻击的报复计划外流，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二宣布，他们将调查这一宗泄密案件。伊朗为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和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高层遇害报仇，在10月1号向以色列发射近200枚弹道导弹。如今伊朗亦都在准备因应以色列方面的报复。上个礼拜，名为中东观察者的账号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上发布这一份机密文件，内容描述以色列可能为发动攻击做出准备，但未指明实际目标。 FBI 在声明中表示， FBI 正是调查据传的机密文件泄露案，并正是与国防部和情报体系的伙伴密切合作。以色列星期二证实已击毙黎巴嫩真主党已故领导人纳斯拉勒的接班人萨菲丁。纳斯拉勒上个月在以色列对真主党的攻击中遭击毙。以色列军方指出，萨菲丁在以色列三个礼拜前对贝鲁特南部郊区的攻击中丧命，这个是以色列首度证实萨菲丁身亡。以色列今个月较早时表示，萨菲丁可能已遭歼灭，而背后有伊朗撑腰的真主党尚未立即对以色列击毙萨菲丁的声明做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参谋总长哈勒维说，我们已经将纳斯拉勒、他的接班人和真主党大多数高阶领导人赶尽杀绝，我们将追杀任何威胁以色列平民安全的任何人。英国经济学人周刊21号公布最新预测显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的几率为 54%， 超越民主党对手贺锦丽的 45%， 是该模型8月以来首次预测特朗普胜算。经济学人预测结果出现变化的情况，反映出过去一个月贺锦丽在全国性民调领先对手的幅度正稳步缩细的趋势。他7月间成为推定的民主党候选人后不久，之前原本表示尚未决定或支持第三方候选人的为数可观受访者开始支持他，令到他的全国支持度由 46% 增加到 49%。但如今这一些选民中可能有很多幻想破灭的民主党人，现在类似的政党倾向盘整看起来亦发生在特朗普身上，偏向支持共和党但本身犹豫不决的选民归队对他支持。与此同时，过去两个月贺锦丽支持度持平，特朗普则从8月底低点的 45% 上升到如今的 47%，令到两人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度差距从最高的 3.7 个百分点缩细为仅 1.6 个百分点。今个礼拜五，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前往德州为民主党人助选，这个是他在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后首次访问德州。尽管贺锦丽星期五集会的地点尚未公布，根据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活动页面，集会定在星期五下午3点到8点之间举行，预料他将同众议院科林·奥尔雷德在一起，目的是挑战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连任。在距离美国大选只剩不够3个礼拜的时间，贺锦丽主要将精力集中在几个摇摆州上。多家媒体报道说，他的德州行表明民主党人对德州参议院竞选重新产生了兴趣，民主党人认为这个是他们在参议院获得席位的少数可行选择之一。根据 538 的近期民意调查，随着星期一提前投票开始，克鲁兹仍然有望延续德州共和党在全州选举中长达30年的连胜势头，他平均领先对手4个百分点。 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星期二表示，同美国麦当劳四盎司牛肉堡有关的大肠杆菌疫情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数十人患病。美国九月底爆发大肠杆菌疫情，49宗病例遍布西部10个州。美国疾管中心表示，大部分病例集中在科罗拉多州和内布拉斯加州，而麦当劳股价星期二盘后则大跌超过 6%。 调查显示，虽然调查人员尚未查明导致疫情爆发的确切成分，但他们将焦点放在洋葱丝和牛肉饼，这两种食材都已经从受影响各州的餐厅落架，等待进一步调查。麦当劳美国区总裁克林格表示，食品安全对我和麦当劳的每个人来讲都非常重要，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主动去除部分州的四盎司牛肉堡中使用的洋葱丝，同时我们亦决定暂时从某一些州的餐厅中下架四盎司牛肉堡。
南非碧台迁住处引众怒，台湾将反制，中共被曝光软肋。中朝边境建起1400公里三层隔离墙。赴俄中国雇佣兵发影片诉苦，透露惊人环境。乌克兰将获美国对无人机制造的最新援助资金。耶伦说中国经济刺激政策无法有效提高内需。受中共主使，南非政府要求台湾驻南非代表处在十月底前迁出首都普勒托利亚，但是遭到了台湾的强力抵制，事件亦遭到了各方的谴责。之前18号针对南非单方面违约，台湾方面曾表示，如果南非政府最终仍然执意屈从中国改变现状，外交部亦将基于对等原则研究拟定所有可能的对应方案，以捍卫台湾主权和尊严。10月22号中时新闻报道，南非媒体指出，台湾可能以三项动作进行报复，包括禁止向南非出口晶片，限制对南非民众发放签证，驱逐5000名在台的南非教师，将对南非就业及经济造成长期影响。21号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邀请外交部长林佳龙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多名立委质询关注台湾驻南非代表处遭施压迁出首都普勒托利亚。林佳龙说，南非去年底就有口头提出迁管要求，今年4月提出限期半年内迁管，并于10月7号电函要求迁管。南非代表处目前在普勒托利亚正在运作，无话要搬。双方依照1997年签订的双边架构在首都互相设立联络处，这个不能够单方面违约，外交部已经对此表示抗议。如果南非是法治国家，就应该同台湾协商。林佳龙说，面对这样的状况，南非国内有议员亦公开表示反对，南非媒体亦认为这样的行为是耻辱，各种声音都出来了。南非是联合政府，是跨党派的，现在有人表达反对，这几天会持续注意发展。近日美日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亦陆续表达关心，民进党立委罗美玲关切是不是将有骨牌效应，未来中共都以搬迁代表处羞辱台湾。林佳龙说，中共控制他国的手段很多，这个不是单一的个案，外交部会密切注意并妥善因应，全面掌握各国的情形。以南非为例，台湾给予他们的协助他们各人都知道。林佳龙亦坦言，关于反制作为，外交部有最坏的剧本想定，并说他们要我们签，我们亦会要他们签。报道指出，该国要求台湾代表处迁出首都，南非国际关系和合作部称这宗事件是错误描述，这宗事件亦引起南非外交界的担忧。新自由阵线则提及，南非和台湾去年进出口额约9亿美元， 代表着大量就业机会。若台湾决定切断与南非贸易的关系，南非恐怕成最大的输家。南非要求台湾签字的要求亦引起了美国国会的关注。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在社交平台 X 上呼吁，拜登政府明确表示，如果南非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欺凌台湾，将会产生后果，包括将南非从一项关键贸易计划中剔除。美国绝对不能够向那些将北京影响力置于民主伙伴关系之上的国家提供贸易利益，他补充说。除了外交和经济压力之外，中共还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近日在面向台湾的中国沿海省份福建省附近举行了大规模实弹演习。台湾陆军退役中将穗化文22号表示，中共14号在台湾周边展开联合利剑 2024B 军演，利剑 A 是围堵， B 是封锁，封锁里面带刺的分两种，一种叫做长锋，一种是短锋。长锋是用少数的战舰就封了你台湾商船货船的进出口，等你什么都没了，以封逼和。短锋就是令台湾要突围战斗了，这个就有了出兵的借口，他们就会大举犯台引发讨论。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在 Now News 全球霸主之争节目中指出，中共若要攻台一定是速战速决，不太可能用封锁的方式。中国围台军演是表演，胡振东定速战速决。他指出台湾不好封锁，内部库存理论上是能够顶三个礼拜到一个月，而且一旦开始封锁，马上就会受到世界的经济制裁，很多国家的船就不会前往中国，中国的出口亦出不去，中共央行随即亦会面临全球金融体系的制裁考验，好像俄国一样，在非军事方面会受到很大损失。胡振东进一步提到，若中共不能够成功封锁，反而给盟军三个礼拜的时间将军队往前带到台湾周遭的日本和菲律宾，习近平要用军力占领台湾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中国在攻台前一定会用很多网络认知作战的层面影响，从台湾内部率先分化，再发射飞弹。台湾有不少亲共媒体、以前的大使、立法委员成日帮中共宣传。胡振东表示，当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可以看到中共是怎样对待那些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利用价值的人。中朝两国关系进入空前疏远的局面，同时俄罗斯和北韩两个国家关系拉近。北韩媒体朝鲜日报这个月报道指出，在中朝边境现在已经有长达1400公里的三段隔离墙分割两国。举例说，在位于中朝边境的辽宁省丹东市，除了中国设置的双层围栏之外，还有一层北韩搭建的围墙，目前共有三层，两国都在隔离墙上安装监视器望住对岸。丹东边境的知情者说，北韩一侧围栏上的监视器比以前更密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北韩开始大幅增加监视器的数目，尤其集中安装在人眼难以注意到容易忽略的地区，这个对脱北者来说意味着边境变得更加难以突破。媒体甚至还传出了北韩在图们江和鸭绿江沿岸增设了通电铁丝网和地雷的传闻，曾经挂在边境用来警报的空罐头现在亦被真正的地雷武器取代，而中共政府亦再一次加高边境的围栏。一些丹东市鸭绿江沿岸的一部跨境地区是脱北者常用的线路，去年三月和四月中共增设了高达5米的围栏，今年九月辽宁省和吉林省的公安还开始针对脱北者进行集中街头取缔，驱逐境内的北韩人。对于北韩来说，在中国解除疫情封锁的一年九个月后，当局仍未开放中国观光客赴北韩的旅游，这种情况相当不寻常。以往来中朝两岸的走私者 现在即使十倍行贿保卫部干部，亦无法避免被捕。此外，北韩仲在今年六月将官方媒体的播放手段从中共的卫星切换至俄罗斯的卫星，反映出中朝两国的潜在脱欧。同时，连接中朝两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亦在近年陷入无限期的搁置。朝鲜日报认为，北韩已经同中共拉开距离，转移同俄国开展军事合作，而中共担心被国际社会制裁，减少了对北韩的经济援助，导致两国关系无可避免地下滑。近日，一名声称自己在俄国前线的中国雇佣兵在网络发布俄军内部物资情况，引发关注。他表示，在等了五日之后，俄军给他们两个人发了一小块硬面包、一个罐头、两盒香烟和马铃薯粉等食物，连啖水都没有，曝光自己所在地严重缺水，每日都饮不到几啖水。然而每日孭住装备，衣服都湿透了。他还说，食物没有水怎么吃，干啃吗？相关影片在社媒热传，网民评论说，既然去俄国做炮灰，就不要抱怨了，在国内活得有多惨先去俄国做这个，还称发布影片的是有病。亦有网民嘲讽说，就这些物资还想打赢仗，还有些说，这个就是盲目相信某些宣传的后果。俄国爸爸根本没有将你们当人，北韩要派人到俄国前线，这些人要落架了。在这个之前，有自称认识中国雇佣兵身处前线的博主李大富在19号直播透露，俄国指挥官失误的常态，所在阵线已经有153名中国人阵亡，北韩兵没入去几日就没了。他声称一日北韩有8个人遭到乌克兰消灭，还是指挥官级别的。但是亦有网民质疑博主并不在前线，发布俄国前线的这些见闻被认为只是吸引流量的一种炒作方式。另一方面，以乌克兰国际军团雇佣兵身份参与俄乌战争的居英港人肥达表示，自己在离开之后依然和前线保持联系。他对自由亚洲表示，不清楚俄军的状况，但就未曾听闻乌军作战前线缺水缺粮，不过夜间作战装备仍然不足。他说自己亦有很多旧战友阵亡，大约是总数的一成。肥达称，他认为北韩派兵援助俄国对乌克兰士气影响不大，之前在战场上如果发现俄军的敌军成员是亚裔雇佣兵，和队友会更加积极作战，所以不会影响士气。而且他觉得很难在初期就判断北韩派兵这件事情的真正影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正在准备价值8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为乌克兰无人机的生产提供资金。泽连斯基在21号的夜间视讯演讲中说，核计划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访问基辅期间宣布的价值4亿美元的新武器计划的补充，他将其形容为另外一个计划，目前亦在准备中。美方准备为乌克兰无人机的生产提供8亿美元的资金。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对此表示感谢，我们需要确保无论世界上有什么政治威胁，乌克兰都能够始终如一地捍卫其主权和独立。自俄罗斯在2022年2月发动全面入侵以来，乌克兰一直致力于提高国内武器生产，特别是无人机。在缺乏西方先进武器的无限制使用权之际，乌克兰利用国产无人机打击俄国本土的关键目标。目前在乌克兰境内已经建立了完备而高效的无人机生产链。泽连斯基这个月在和外国武器制造商的会议上表示，乌克兰现在每年可以生产400万架无人机，并迅速提高其他武器的产量。今年乌克兰已经签订生产150万架无人机的合约，这些设施被用于对抗俄军的入侵行为。 22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古林查斯表示，中国的刺激措施仲唔够，唔会有效提振内需。迄今为止，外界仲冇睇到中共央行同财政部发布任何能够提振嘅需求，足以消化过剩生产并促进经济成长嘅政策声明。耶伦同古林查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开幕式上表示，中方没能够提供任何有效提升 GDP 和解决房地产行业问题的措施，迄今为止缺乏细节，因此未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纳入对中国经济成长的预测。古林查斯认为，中国央行上个月宣布的旨在提振贷款的刺激措施对实质提振经济来说作用不大。外界认为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消费者支出低迷，在房地产市场的危机损害了家庭财富的情况下，内需下降导致一些生产流向出口部门。耶伦指出，北京对出口产品的巨额补贴威胁到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电动车电池领域。美中财政部和商务部的官员将在下个礼拜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试图就中国的工业能力达成一些共识。古林查斯表示，中国补贴对一些部门产生影响，可能会扭曲贸易，减少中美失衡的方法是刺激中国内需，这个需要中方解决房地产债务问题，同时建立中国家庭和企业的信心。
日上称台湾为国家，北京突然宣布实弹军演，印尼驱逐骚扰科考船的中共海警船，美议员呼吁审查海底电缆安全，提防中俄破坏。乌克兰指古特雷斯参加俄金砖峰会，名誉将受损。越南陆军上将梁强任国家主席，学者评论。22号，日本首相石破茂下乡为众议院大选拉票演讲时，直接称台湾为国家。日本自卫队与美军联合实施大规模演习利剑，23号起登场。台湾政府罕见的披露了战时粮食计划的细节，旨在为中共对台湾的封锁做准备。共同社报道，石破茂说，台湾亦是地震很多个国家，此前日本政府从未承认台湾是国家。与此同时，日美宣布两国的利剑演习将从23号至11月1号由日本陆海空自卫队联合太平洋美军驻日美军一同参与演习，合计约45,000人参加。澳洲、加拿大将受邀参与，并计划邀请法、德、以、荷等北约的欧洲国家，以及韩、印、菲、新西兰等印太国家担任观察员。这个是两国最大规模的实兵演习。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长吉田圭寿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勒22号一起举行联合记者会。吉田圭寿表示，绝对不允许在印太地区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此话是暗批中共在印太地区军事扩张的行径。日本周边亦可能发生好似乌克兰、中东咁样嘅严峻事态，日美有必要加强合作，提升核阻力。柯勒表示，响演习期间，我哋所有人嘅任务就系为咗守护日本，会尽力对抗任何侵略者。而当日习近平赴俄罗斯，正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北京21号宣布，22号上午9点至下午1点。在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牛山岛沿海展开实弹射击演习，并禁止所有船舶进入相关海域。牛山岛是中共大陆与台湾本岛最接近之处，牛山岛与新竹市南寮渔港相距只有119公里，与台北直线距离约165公里。联合报说，岛上设有牛山岛灯塔，是进出台湾海峡船舶重要的座航标志之一。福州市实施了空中交通管制，21号所有飞往福州市 靠近台湾的航班都不允许降落，必须改道到其他城市。中国即将崩溃，作者张家敦认为，这个迹象表明中共将长期中断福建省的民用空中交通。台湾远景基金会执行长黎宜中认为，中共的演习距离台湾越来越近，亦可以解读为从隔离到封锁，这种形态就是中共军队演习的重点。面对中共灰色地带行动，实际上不单止是台湾，连菲律宾、日本等整个第一岛链国家都想要反制。而家国际间共同合作应对中共的灰色地带胁迫就变得非常必要。同日，据路透社报道，台湾农业部响向立法院提交的一份报告中话，该部已经确保大米库存超过三个月的水平，并在全台范围内储存食品供应，以降低攻击风险。台湾目前的大米库存足以支持全台至少七个月的需求，并且正在通过全台供应站制定大米配给计划，以防发生食品危机。在封锁期间，更多的农田将被用来种水稻。在过去的五年来，中共几乎每日都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活动，包括进行封锁和攻击港口的军事演习。美国多次警告北京攻打台湾将铸成大错，美国多次批准对台军售以确保台湾拥有防御能力。此外，金融时报曾披露，美国已经秘密训练美军最精锐的海炮部队第六小队超过一年，这个是美国海军最顶尖的特种作战部队，在中共军队犯台时协助台湾。海炮六队是随时能够出动前往任何地方进行反恐任务及解救人质行动的顶尖特种任务部队。据美国商业内幕网19号报道，一名前海炮部队队员表示，如果美国决定为台湾和大陆作战，当发生美军在台湾参战的情形，海炮六队可能会锁定战略目标，限制中共军队发动战争的能力，协助美国海军及其他常规部队完成任务。另据英文大纪元报道，台湾近日已收到首批400枚美国制造的鱼叉远程反舰导弹及其发射装置。台湾已经开发了自己的战斧导弹，可以深入中国，瞄准并威胁中共的机场和海军基地。台湾总统赖清德成立了全社会防御复原力委员会，并动员了40万平民为军事冲突做好准备。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可以相当成功的复制乌克兰组织起来抵抗俄罗斯入侵的做法。中共政府不断声称其九段线主张，将南海大部分海域宣称为归自己所有，此举导致中共和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主权纠纷矛盾加剧。印尼媒体报道说，在中共海警船骚扰该国阿尔瓦纳区块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活动后，印尼派出了两艘船来驱逐中方船只。据印尼海事安全局的公共事务官员说，中共海警船 CCG-5402 在临近造成威胁之后，当局派遣一艘巡逻艇，在一架海事安全局飞机和海军巡逻艇的协助下，在20号将中方船只驱逐出印尼水域。该船被发现进入了不立土立海的印尼第六架海域。而在20号当日，印尼新总统苏比安托正式就职，这个被认为是中共的一次灰色区域威胁。在驱逐之前，印尼当局透过无线电与中方海警船进行了通讯，不过中方船只坚称该地区是中共管辖海域范围的一部分，不听劝阻。在这个之后，两艘印尼海上巡逻艇一起进行了跟踪，成功将其强制驱离。直至10月22号中午，中共海警船 CCG-5402 已离开印尼专属经济区进入越南，继续遭到监视。出于对中共和俄罗斯可能对海底电缆进行破坏的担忧，一个美国议会两党小组在21号呼吁总统拜登下令审查全球海底通讯电缆网络的安全性。之所以海底电缆非常重要， 是因为有超过 95% 的国际互联网流量都通过海底电缆进行传输。目前的国际互联网是由超过400条海底电缆构成，为了防止意外损坏，通常这些电缆的位置都会被公开发布。这个由8名美国参议员组成的小组在呼吁信中说，美国必须对全球海底电缆基础设施的现有脆弱性进行审查，包括俄罗斯的破坏威胁以及中共在电缆铺设和维修中日益增长的角色，确保互联网流量安全必须成为国家优先事项。他们还询问，为了确保美国海底基础设施的安全，并促进我们的盟友与伙伴的安全，政府的整体战略是什么，以及白宫如何努力鼓励其他国家选择可信赖的海底电缆制造商。多年来，美国一直对中共在网络流量处理中的角色和他的间谍活动的潜在风险表示担忧。路透社之前曾报道，因为美国机构担心中共间谍活动，从2020年以来，有四条连接美国和香港的电缆计划被取消了，美国监管机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四月，联邦通讯委员会命令三家中国的通讯公司的美国分公司停止在美国的宽带互联网业务，包括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六月，联邦通讯委员会又推出了一项提案，目的是增强互联网传输信息的安全性。乌克兰外交部指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接受了俄国总统普京的邀请参加金砖国家峰会，却拒绝参加乌克兰在瑞士举行的首届和平峰会。该部门谴责说，古特雷斯接受了战犯普京的邀请前往赫山参加金砖国家峰会，这个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不会促进和平事业，并且只会损害联合国的声誉。此前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宣称，古特雷斯将在24号参加金砖峰会，和普京会面，讨论中东危机和乌克兰局势等国际议题。古特雷斯上一次访问俄罗斯是在2022年4月，面对俄国的声明，相关消息尚未得到联合国回应。联合国副发言人哈克并未排除古特雷斯出席的可能性，他表示将稍后宣布古特雷斯未来的行程安排。今年6月，古特雷斯缺席90几个国家参与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俄国亦没有接受邀请，而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在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古特雷斯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告诉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他打算参加赫山举行的金砖峰会。对此，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表示，联合国当初成立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地区和平，参加联合国的国家亦是为了领土完整、和平共处、互相帮助而参与的。而目前的联合国基本上可以形容为一塌糊涂，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存在意义了，只是一个没原则、臃肿迂腐、善恶不分、唯利是图的这样一个官僚机构，根本就做不到什么事情。看看中东的所谓联合国机构不就很清楚了吗？根本就是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而其中的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毫不掩饰的支持哈马斯，而想要以色列单方面停战，结果被以色列闹到处境尴尬。而家看到消息显示，他要去俄罗斯参加普京主持的所谓金砖会议，讲得好听一点就是不分青红皂白，讲得难听一点就是助纣为虐，等于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是合法的，已成定局。从他不出席乌克兰主办的和平会议就不难看出古特雷斯的立场，当然亦可能在压力之下又不去俄罗斯了，但是这个不是真心的，而是被逼无奈的。
韩美不约齐警局，习近平想同美国做交易，以军爆真主党金库真相，中国多地海水倒灌几十年未见。日本民调显示众议院大选两党合计或不过半， 前美国务卿话，中共扶植台湾亲中势力。由日本小心、韩元、日元、狸猫换太子。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内外交困，军队对佢不忠诚之外，海外两大盟友北韩同俄罗斯越走越近。10月21号，南韩、美国同北约都针对北韩派兵发出严厉警告。美国对联合国安理会表示，如果消息属实，咁将系一个危险同高度令人担心嘅事态发展。美国现正同盟友就此进行磋商。北约秘书长吕特话，这个将会使局势严重升级。南韩召见俄罗斯驻韩大使，南韩总统尹石月就此与北约秘书长通话讨论应付方案。尹石月话，印太地区同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关系密不可分，南韩政府绝不会对北韩派兵坐视不理。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徐中基将军分析话，局势之所以升温，同目前这个时间有关。他说，美国现在是总统大选期，即将在两个礼拜就要召开了，所以他当然是会想尽办法去稳住各方，不要令形势失控，以免影响到美国的大选。所以在美国希望稳住的同时，俄罗斯、北韩还有中共当然是希望这个时候亦是美国最可能妥协。尤其美加的军舰刚刚通过台海，中国又宣布在平安岛周边要进行实弹射击，显然有要用武力方式来封锁台湾海峡这种打算。这个和美国之间当然是紧张形势亦是升高，中国希望利用这样的一个形势迫使美国能够妥协，或者是利益交换。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文话，当全世界希望乌克兰战争早日结束时，这个战争就有不断造成的影响扩大之势。中朝分别以不同之势，或明或暗，先后出场，想保普京战争不烂尾。但北韩出兵可能起到反作用。余将军认为，作为应付美国可能会解除部分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限制，譬如允许乌克兰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此外，西方仲可能有更狠的招数。他说，因为一旦美国和北约开放，乌克兰使用精准的打击武器，其实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北韩禁少量的特战官兵进入俄乌战争，其实可能在训练阶段就会遭受这些精准攻击的。这个当然亦就是要打压俄罗斯，不要去尝试将战争升级，或者将战争复杂化所作出的强硬表态。南韩之前已经警告过俄罗斯，只要北韩派兵进入俄乌战争，南韩亦会加大规模对于乌克兰的帮助，因为北韩加入俄乌战局之后，会升高俄罗斯对北韩的核导弹技术的供应和升级，当然会危及到南韩本身的安全性。另外就是俄乌战争由一开始美国和北约不介入，就是不希望令战争升级。当战争明显从俄乌战争升级到其他国家亦介入这个时间，就逼美国和北约要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如果北韩出兵反而成为催化剂，导致俄罗斯加速战败，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噩耗。不过习近平暂时没有能力用挑起台海战争的方法来帮俄罗斯减压。余中基将军说，对习近平来讲，现在不是时候，他说不会这个时候对台湾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在总统选举结果还没有出来，美国国内还没有出现所谓的选后的动乱，他就出兵，这个反而会加速美国整个对外的共识。同时共军极端贪腐与严重内斗亦影响习近平开战的决定。时评人吴建文在最近的直播中分析说，共军内部派系斗争激烈， 张又侠近期对海军采取严厉打击，可能是在削弱苗华的势力。同时习近平对将领的不信任已经达到极点。苗华推荐的董军担任国防部长，但一直未能晋升为国务委员或中央军委委员，显示习近平对自己提拔的苗华信任度在下跌。习近平看谁都好像俄罗斯的普里戈任。吴建文认为习近平对军队的高压统治无法持久，军内派系斗争和不满情绪的积累可能在未来引发更大冲突，成为习近平统治的致命威胁。以色列空袭黎巴嫩真主党金库后，以军解密部分情报，揭露真主党的财富来源。据《以色列时报》21号报道，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被炸的是真主党金融机构 AQAH。资料显示 ，AQAH 全名起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慈善贷款，成立于1982年，将自己描述为慈善机构，平时亦俾一般黎巴嫩人提供模式贷款，据讲目的是提升社会凝聚力。但哈加里话，该机构最主要的角色是为真主党管理财富，等同于真主党银行。在黎巴嫩有35间分行，但是贝鲁特就有至少15个，每年流入10亿美元现金。据以军情报，真主党大部分活动都有伊朗国家预算资助，主要用于军备、武器储存设施、发射台、真主党成员的工资。资金转运过程是先在叙利亚将伊朗货币换成美金，然后用手提箱运到黎巴嫩。哈加里说，自从2019年黎巴嫩经济危机以来，真主党已经成为黎巴嫩最富有的雇主，平均每个真主党成员月薪是500美金。哈加里还说，接下来几日将陆续披露伊朗如何用民间机构、协会及慈善组织做掩护，资助真主党。以色列智库艾玛研究与教育中心估计 ,AQAH 有数吨黄金，每年发放超过5亿美元贷款，该机构亦是真主党主要洗黑钱渠道，有超过20万名客户。不过该机构在2016年起被国际制裁。21号，天津、河北唐山、福建厦门、辽宁盘锦等多地出现海水倒灌现象。唐山市滦南县的聚东码头凌晨潮水猛涨，多户人家入水。附近商户说，由半夜2-3点开始涨潮，聚东码头全部被淹没，码头上的车被水浸了，30年都未见过这么大的潮水。同日，辽宁省大连、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等五个城市沿海地区都出现海水倒灌，部分街道被浸，民宅入水，积水深处超过半米，低洼处的居民唯有到处避险。网络一些影片中，积水浸到行人腰部。中国中央气象台专家说，多地海水倒灌主要是由于天文大潮所致。网友议论说，现在天气冻，海水倒灌太难受了，有人担心这个是海底地震先兆。亦有人留言说，近段时间各种不寻常的现象越来越多，现在连几十年不见的海水倒灌都出现了，实在令人担心。毕竟2024年还未过完，好多预言都说今年会发生大事，或者真的是某种征兆。日本将在27号进行众议院大选。残经新闻与富士电视台联合选情调查显示，联合执政的自民、公明两党可能拿不到过半席次。这一届众议院选举应选465席，各半数席次是233席。产经新闻报道说，自民党出动吸引选票能力超强的小泉进次郎三次到江东区助选。小泉进次郎表示，选情告急， 分析认为自民党及公民党联盟如果不能够拿到过半席次，还不至于引发政权轮替，不过政权运作将受阻，因为自民党和公民党即使失去多数席位，他们得到的议席和其他各党相比仍然亦会是最多，他们可以会再找一个政党形成三驾马车联合执政。对比之下，在在野党的主张分歧过大，很难达到多党联合。自民党干事长森山裕20号在日本放送协会的节目中说，考虑扩大联合执政的框架，不过如果议席不能够过半，石破茂会受到影响。有自民党干部指出，不至于出现对石破茂逼供的情况，但联合执政的公民党会担心明年参议院选举及东京都议会选举，因此可能在选前就要求首相换人。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提醒，中共未必用武力占领台湾，反而可能逼台湾出现亲中政权。他强调目前全球局势比冷战时期更危险，美国如果放弃国际事务，将会面对一个由中共和俄罗斯塑造的世界。赖斯现任职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公共政策高级研究员，他近日在访谈中谈到中共犯台问题。赖斯指美国的想法非常僵化，认为共军一定以两栖登陆形式侵台，但中共要挟台湾方面有很多选择，包括对封锁台湾、夺取外岛、切断海底电缆及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赖斯认为中共仲会设法令台湾出现亲中政府，北京不必占领，只要好像对香港一样改变台湾的政治。但赖斯亦强调，台湾和香港不同，台湾有 70% 民意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赖斯认为美国在吓阻中共全面侵台时，亦要思考如何应付围台军事演习等恐吓行动，共军会用类似切香肠的战术。赖斯指出，美国在冷战时期面对的苏联，虽然军事上的强大，经济和技术就好弱，但目前中国已经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美国对中国科技领域的投资都会增强共军实力，然后将美国逼出印太。最近日本出现多宗用500韩元硬币狸猫换太子事件，综合海外媒体报道，东京一间澡堂老板在社交媒体发文披露，有顾客用500韩元硬币冒充500日元硬币，他同时上传了9枚硬币的相片。老板表示发现硬币被调包之后感到遗憾又愤怒。500韩元和500日元外形和重量都相似，但价值只有500日元的十分之一。事件引发了日本社会对外币混合用的讨论，很多人提到1997年日本自动贩卖机和商店亦遇到类似事件，警方当时查获14000枚500韩元硬币，甚至有些韩元硬币被转了个窿，以便减轻重量骗过自动售卖机。律师井上裕贵指出，故意用500韩元可能构成欺诈罪，如果在自动售卖机上用可能构成盗窃罪。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